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然后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但是特别用血来那个抹这一个香坛呢，其实它还有两层意思，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要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。等一会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我们怎么祷告。我们是，当然我们说在神面前面什么都可以祷告，但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呢，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祷告里面也都会有罪的成分，所以这是不洁净的。那你要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，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。那而且你看得很清楚，这里讲的是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可以进至圣所，当然大祭司每一天都要进圣所，每一天都要去点那个灯，每一天都要去烧香，那不一般的以色列人是不能进去的，也不能去烧香的。那如果这样的，那一般的好像不能祷告的，当然可以祷告，你正在外面祷告，就好像我们讲撒加利亚一样，他进去烧香，百姓在外面祷告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祷告，直接来到神面前。那为什么？就是你凭什么？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的后半段和第六节是这样告诉你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那这里就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呢，我们也成了神的祭司。因为你是祭司，你可以才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如果我们不是祭司，我们就不能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就好像旧约只有祭司可以进圣所烧香一样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成了神的祭司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常常在神面前祷告。正如旧约的祭司他应该常常进圣所烧香一样，那是他的职责，那是他必须做的事情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，你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呢，你就不应该轻浮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职分。你是神的祭司，你应该常常祷告。你可以想象旧约的时候，那些祭司如果他们不烧香，那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犯罪，完不职守，你忽略了神给你的职分，那是犯罪，对整个以色列来说也会有很严重的影响的。因为如果祭司不烧香，祭司不去点灯，那整个以色列人都被遭殃的。那有一句话，认识基督徒不祷告是犯罪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说一句，说一遍，基督徒不祷告是犯罪。
不祷告是犯罪。
那你可能觉得这句话说的太重了，因为我不祷告有什么罪啊？前几天我告诉这句话不重啊，一点不重。历史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不祷告，我们不仅得罪神，因为神让我们常常祷告，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为你开了这么一条路，但是你却不走，你却不用，那你不就是得罪神了？你不祷告，不仅得罪神，你也得罪了弟兄姐妹，亏欠了我们身边的人，亏欠了你身边的人。你可以想象，在旧约的那个祭司，如果他不祷告，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问题啊，整个以色列人都会跟着受牵连，都会可能被神那个管教，被这是惩罚的。所以你应该常常祷告，你应该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应该知道你的职分，基督徒应该常常祷告。那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九节也说，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不可献燔祭、素祭，也不可交上奠祭。那这一句经文也是很重要的，香坛不是用来献祭的， 献祭的是在外院里面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燔祭坛，那个是献祭的，但是香坛不是用来献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。那个祭司的过去祭司，他要进香的之前，他是在外面已经把祭牲杀了，带着祭牲的血进到圣所的。如今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用再献祭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做的就是常常在神面前祷告。那关于祷告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明白什么叫祷告。所以你祷告什么呢？那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没什么好祷告的，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，那这件事情就很顺利，所以他说没什么好祷告的。如果最近遇到难处了，那就求神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不仅仅是求神帮助啊，因为如果祷告不是求神帮助，那你不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不用祷告。祷告的内容啊，你看过去跟大家分享过的祷告内容啊，我们通常都有五个方面。那我通常叫做祷告的手，就因为一个手有五个指头嘛，所以你祷告应该有五个方面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大拇指，大拇指呢就是代表赞美，就是用英文也在叫 adoration， 就是你对神的赞美。那这一个叫无名指，这食指。第二个指的是代表什么？认罪。若你赞美神的时候，那你就会看到自己有罪，所以你要认罪。中指啊，中指是最长的，是代表感恩。就基督徒应该是个感谢的、感恩的人，你应该更祷告中应该最多的肯定是感谢。首先的应该是赞美，但是最多的应该是感谢。然后这个无名指，这叫无名指就挺好。无名指就是你为别人祷告，甚至是不知道人家什么名字，对，就是你为他祷告，就无名指。所以你要为别人祷告，这叫代祷。你从人家代祷就是为，当然不是为神的国、为神的义、为别人的需要祷告。最后是这个小指头，小指头就是为自己祷告，叫祈祷。但是很多的基督徒祷告，你都是围绕这个小指头在转，你是围绕自己在祷告，所以你就觉得没什么好祷告的。但是如果你一个平衡的、整全的祷告，赞美、认罪、感恩、代求，然后再祈祷，那其实祷告的内容啊、祷告的事项啊，其实是很多的。如果你只要讲赞美，赞美神的话，其实你就已经不说不定，这个应该就不能停止。那你说赞美有什么好赞美的？那你就说主啊，我赞美你。那当然是对的。但是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，说你要怎么赞美神呢？你什么叫赞美神？赞美神的你就是诉说神的美德，就他的德、品德、他的性情你要诉说。那你第二，你要诉说神的作为，神做了什么事情，你诉说出来，那你就是赞美。那这个其实对我们赞美人也是一样的，你夸奖一个人，哇，你他做了什么事什么事，你就这样说，那就是赞美。你不只是空口的，而是你很清楚的。那诗篇150篇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，说你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按照他那个大能的作为赞美他。那如果你想想神的属性、神的美德、神的作为，其实就让你诉说不尽的。那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卫背着诗人的祷告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常常赞美神的。那而且刚才我讲的那个祷告上面，它不是有一个四个角吗？四个角就是提醒你，你的祷告的范围应该很广，祷告有能力，但是啊，你这个能力应该是广一点的，不仅是那个围绕你自己的，你要有神国度的眼光。而且你就好像四个角，你应该祷告的内容应该是包罗万象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，他在至高之处掌权，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。那么所以你的祷告的范围应该是很广很广的。那求神开我们的心呢，就是让我们的祷告 那个宽广。那他这里也在讲这个在坛上不可献上异样的香，就是说别人，等一会我们可以看这个坛上的香，它有特别的做法的，那你不能烧别的香的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先来看这一个，它这个香是怎么做的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那在出埃及记的第37章29节经，就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经文，他说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净香。那这里提到两个，一个叫圣膏油，还有一个叫净香。那怎么做的呢？那在出埃及记37章没有讲，但是你读圣经的前面你就可以看到，在出埃及记30章神就跟摩西已经讲了怎么做。在出埃及记30章22节到33节，这个是圣膏油的做法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牛脂的末腰500舍可勒，香肉桂一半，就是250舍可勒，菖蒲250舍可勒，桂皮500舍可勒，都按照圣所的形，又取橄榄油一心，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。要用这膏油抹桧木和法柜、桌子和桌子上的一切器具，这个桌子就是陈设品所讲，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桌盆和盆座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你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，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为圣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你读的时候你肯定觉得没什么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摩西如果不按照这个做了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那这里这个圣膏油的这个 recipe 圣经呢其实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，但是他说圣膏油是分别为圣的，就人呢是不能够仿制的，就你不能按照这个recipe 然后你自己去做圣膏油，然后做了自己来用是不可以的。圣膏油是分别为圣的，只有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才能用。那在旧约我们常说这个弥赛亚或者这个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他们通常是被膏，那被膏者就是用这个圣膏油，是浇在他们身上或者是抹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分别为圣，使他们可以来做神招他们要做的事情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圣所和至圣所包括外院的燔祭坛，其实都是要分别为圣的。那香坛也要分别为圣的，用圣膏油分别为圣。那这对我们的基督徒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？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关于祷告，就是你只能向神祷告，你只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你不能够像没有信主以前，你遇见什么偶像，遇见什么菩萨，然后你就在那里许愿，在那里敬拜，不可献上别人的香，你只能向神祷告。创造天地的神，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，除他以外进无别神，在他以外也没有拯救。那我们的好处也都在主里面，所以你只能向主祷告。我们认信耶稣，我们就应该认定他，不能够心怀恶意，不能够拜偶像。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，你是完全属于神的。这是那个圣膏油。那接下来就会讲这个香的做法。出埃及记34章34节到38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新香的香料，就是拿弗他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新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样一般的分量，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。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， 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，你们不可按照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营中剪除。那这里也同样，这里就交代了这个香它的怎么做的。不，我怀疑了，就是你知道了可能你知道怎么做，因为它这里这个用料的我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拿出汤湿洗内洗内底拿，这个好像跟我们常用的香料或者是调味呢都不一样，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。但是不，我这里再强调一点，这摩西神让摩西也是确切的告诉以色列人的，就这个香是圣的，你人不可以自己这样做，就是做了自己要闻这个味道，不可以这样的，不能去模仿，要以香为圣，为圣的就是那是属于神的，那是那。不过我们要想的就是这一点对我们祷告有什么意义，香代表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要蒙神悦纳，要像馨香的香气一样，他这里用了两个字来形容，叫清净圣洁。那出埃及记37:29是用的是馨香的净香，那这里是讲到这个清净和圣洁。那你说这个祷告怎么叫清净和圣洁的祷告？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对神说吗？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诚实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你应该把你心中的话都告诉神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但是啊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在神面前可以随便说话或者随意开口，因为这里讲到这个香是清净圣洁的，我们应该体会神的心，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祷告。你可以把你心中的告诉人，但是你更应该学习体会神的心，按照神的心意祷告。那一两个前，那有一个我的高中同学，他在我们的同学群里面发了一则信息，他这样说，他说美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应该不是真实的，但是他这样写的，他说美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一个小孩子对邻居大叔说，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。那个邻居大叔就问，为什么呢？小孩子说，我想要一个自行车但没钱买，我祷告上帝但上帝没有满足我，所以他就不再相信上帝了。那对了，这个邻居大叔说，那你可以去偷一辆自行车。那这个小孩就很惊讶，说那怎么可以，那是违法的。邻居大叔就回答道，说你偷完了之后只要向上帝忏悔就可以了，上帝会给你赎罪券的。那后来这是在美国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不过我读了之后呢，我就本来想把，我就马上就想到罗马书3:8的话，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种人定罪该当的。但是我本来就想把这句话写给他，但是我没写，一方面因为他没信主，所以我也不想让定罪他，但这的确是对我们的诽谤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也在想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是存在这样的心态呢？我们犯罪，然后我们祷告认罪，以为神赦免了，然后我们起来又去犯罪，犯完罪的又回来祷告，那这个跟他描述的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在香坛上不可以献上别样的香，或者说献上的香是清净圣洁的，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祷告人我们不能犯罪，我们心中要清洁诚实。 我们也不能那样祷告，我们不能够以神的恩典为我们犯罪的借口。我们的祷告要合神的心意，要合神的性情。在箴言里面有两句经文，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。箴言十五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。”本来祭是应该神所喜悦的，但是如果你是恶人献祭呢，你不要以为你献祭神就会喜悦你。他说：“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”那个祭就是代表祈祷，那就是如果你恶人祈祷，那神也是憎恶的。所以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就讲得更直接，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就你不能把祈祷或者是祷告当成一种形式，一种仪式，你只要以为你祷告了就万事大吉了，你然后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。就好像在旧约里，如果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献祭了就可以满足神的公义，就可以满足神的圣洁了，但是他们平常如果不遵行神的话，不遵守神的律法，那他的献的祭是没有的，但是他的祷告也为可憎。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是有很大的提醒的，甚至是很大的警戒的，就是我们必须遵主的名为圣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要为神的国尽心竭力，做一个正直的人、诚实的人，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这样你的祈祷了，神才喜悦，你献的祭呢，神才会悦纳。你千万不要以为献祭是为了赎罪，但是不是为了让你继续去犯罪的。那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三十六节，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，这个对我们祷告有很重有意义的。他那里讲说，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，就这个香啊，取点要把它演细。那这个香为什么要捣得极细呢？那你从实际角度上说，因为便于燃烧嘛，让香的香气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，所以你把捣细。那这一点对我们祷告有什么意义呢？这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要细，你不能太笼统，你要具体。比如你说神啊，我赞美你，那么这当然没错，但是如果仅此而已，那你的香就找得不够细。你为什么赞美神呢？你赞美神什么呢？那就神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本为大，因为你本为圣，因为你本为善，你当受极大的赞美。神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圣洁公义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因为你创造天地万有，因为你曾用大能的膀臂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因为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，因为你拣选了我。那你这样祷告的，那你的香啊就倒得细一点。所以这个祷告要细。那再比如啊，你祷告神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那这当然没错，我们也常这样祷告。但是神说你要我赦免你什么罪呢？你说一切的罪，那神说你不可能犯一切的罪，你应该把你所犯的罪仔细的，尽可能仔细的诉说在神面前。这个叫做倒，要把那个香倒的细，你不能笼统。那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啊，我们认罪，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一点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你真的要想一想，你犯了什么罪，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，在什么地方亏欠了人，然后你就真心求神那个赦免你。那你说我们说感恩，基督徒最应该感恩的，感恩也是这样的，你不能只是神让我感谢你，当然我们要感谢神，但是主传主恩有一句歌词叫什么 Count your blessings one by one， 你要 one by one， 就是你要一件一件的，你不能只是说神让我感谢你，这个叫把香扫的仪式，这个我们的祷告要记。那当然这一点有一个度的，就你到底要扫的多细呢？那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。而且最重要的，这里啊，这里我就有一个态度要对了，就我们的心态，你在神面前赤露敞开，倾心吐意，你愿意把所有的事情，甚至很多的细节都告诉神。但是在这里有可能有一个误导，觉得有一点错误的教导，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过，跟我以前也听说过，有人这样教导祷告，就因为他说这个香要祷得极细嘛，你祷告一定要具体。那比如说你要什么，你求神帮助，你要什么，你要具体的告诉神，你不能简单说神啊给我一份工作，神啊给我一个男朋友。那你要工作，你要什么工作，你工作的性质，你工作的地点，你的工资，甚至你的老板，你的同事，这你都可以告诉神。你要男朋友，你应该告诉你要男朋友多高，什么人，什么学位，会不会开车，会不会做饭等等。那有人这样教导人祷告，所以你要祷告的仔细一点。但是啊，他我说有一个度，什么度了，就是他认为呢，就好像你祷告如果不具体啊，神就不知道怎么帮你似的，神不知道如何为你成就，那这个就错了，这个就过度了。因为神是全知的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最好的。我们祷告的人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而且你应该把你要的告诉神。但是不是说你祷告的越具体，或者说神就会真的会按照你的所要的成就。你不是操纵神，也不是操控神，甚至你不是指示神，你就是我就要这一款的，你就给我。你可以把你的心愿告诉神，但是你要知道神所成就的永远是神的旨，神所成就的永远是神的旨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总要存着这样的心，就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祷告最后的时候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我们应该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，但是你总要存着这样的心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也有两节经文这样说，我们做到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那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可能就喜欢这个事实，特别是后面这一段，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前面一节经文十四节开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神不会背负他自己的，神成就的永远都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敬畏神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而且你真的愿神的旨意成就，不仅是成就在教会，成就在别人身上，最终你要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被在基督徒就那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办呢？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应该祷告，你应该求问神啊，让他把他的旨意显明给你。这是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你要求问神，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决定，任何一个选择，你要怎么做，你要问神，求神指示你。其实神的旨意很多已经显明在圣经了，神所喜悦的事，或者神希望我们做的事，甚至神要求我们做的事，直接命令我们做的事，圣经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的读圣经，更重要的，你应该相信圣经上的话，愿意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。以前早上我们组 只许其更多前书第七章关于信徒的婚姻结婚的原则，婚姻的原则，那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二人同心才能同行，远必引行，那这些都是神关于我们信徒婚姻的教导，那你应该顺着。那我们看了这个香坛，甚至香各种它的造法，它的一些细节，对我们祷告的一个教导提醒，当然是不完全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神的话，对神让神的话如果对你有提醒，对你有警戒，你应该顺从。那关于祷告，最后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两件事情，在这里讲还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讲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感谢神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为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圣灵在扶持我们，在帮助我们。你不需要明白圣灵如何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的，因为那说不出来的叹息，但是你应该相信圣灵在按照神的旨意不住的为你祷告，而且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把神的旨意告诉你，使你能够顺服，甚至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圣灵能够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圣灵在为你祷告。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常常祷告呢？你不能说圣灵在为我祷告，所以我就不祷告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就是没什么事情，你就叫弟兄姐妹为你祷告，叫牧师为你祷告，然后你自己就不祷告了。你既然请人为你祷告，你自己更应该殷勤的祷告吗？因为万一你请那个人他们为你祷告，那你这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你自己应该更加殷勤的祷告，而且当你不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会为你担忧，圣灵就会感动你，催逼你，让你去祷告。第二个关于祷告你应该知道事实，就是主耶稣在为你祷告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感谢主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复活升天，如今坐在神的右边。但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并不是坐享其成，或者是无所事事，这里但我不知道主耶稣在做什么事，但是这里至少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主耶稣在那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，主耶稣在为你祷告，主耶稣是最好最大的代祷者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殷勤祷告的人，虽然他在地上的侍奉已经非常的忙碌，但是他早上祷告晚上祷告，这里让我们看到到了天上耶稣还在继续服侍我们，什么服侍？就是为我们祷告，那是面对面的祈求啊！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那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样，神被因着耶稣的缘故保守我们到底，拯救我们到底，爱我们到底。同样的，主耶稣在为你祷告，这是你很大的安慰和盼望，但是这并不是免去了你祷告的责任，而是应该更加激励你常常祷告，专心的祷告，因为主耶稣现在在为我们祷告，这个祷告是最重要最美好的侍奉，所以你应该常常祷告，你是神的祭司，那么你尽了一个祭司的本分吗？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吗？你个人的祷告生活如何呢？你常常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吗？那我们一起祷告。 天父，唯愿我们都已经摸到你的心，因为虽然好像透过会幕里面各样器件向我们显明，好像不清楚，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是吧？但是你的心意实在已经非常清楚、明显、强烈的显明出来。唯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你愿意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祷告，求神赦免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软弱、疏忽，求圣灵让我们的心中更有力量，能够常常在神面前警醒的祷告，更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蒙神的悦纳，纠正我们对祷告一些错误的认识，纠正我们在祷告中一些错误的一些做法，让我们的祷告如香存在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求你帮助你的儿女，帮助你的教会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